自己。你们与罪的相争还没有抵挡到流血地，你们就忘了那劝你的，如同劝儿子说：“我儿，你不可轻看主的管教。”被他责备的时候，你不肯归心，因为主所爱的他没管教，又鞭打反所收纳的。你们所忍受的是神管教你们，待你们如崇拜儿子，因为儿子不被父亲管教的命，管教也是众子所共受的。你们若不受管教，就是子，不是儿子。再者，我们曾有生身的父管教我们，我们尚且遵此敬重他，何况万灵的父，我们岂不当更顺服他的身吗？生身的父都是暂时随己意管教我们，唯有万灵的父管教我们，是要我们有益处，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分。凡管教的是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觉得愁苦，后来却为那经验过的接触平安的人。所以你们要把下垂的手、发酸的手提起来，也要为自己的脚把道路修直了，使瘸子不是歪脚反折。你们要追求与众人和睦，并要追求圣洁。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人。我们暂时这个结束。我想我们现在终于来到了十二章的第四节。前面我想我们都已经说过了，第十四章给我们，十一章给我们看信，到十二章就是给我们看盼望。那么我们是有目标的人，我们知道我们奔啊摆在我们前头的，所以我们目标在我们前头。那么写书的人告诉我们说，应当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功的一个事。那么信呢，这些都是所望的事，但是所望就是实体的东西。所以当我们奔跑这条道路的时候，事实上呢是经过一条漫长的信心的道路。那么这条路是我们走在前面做先锋，然后我们知道有亚伯，然后一个人亚伯有以挪等等等等，一直到今天。那么下面呢，提到的就是当我们奔跑的时候，有障碍，有累赘，因为这个第一节是，我们应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那在这条这个接力赛跑的路程当中，那最大的障碍就是有许多的重担。那么特别写书的人就提到，罪人就是脱去容易缠累我们。所以在奔跑这条路的时候，那么很大的障碍呢，当然是罪，所以这是第一。那第二呢，是各样的重担。我再说这个，包括生活的重担，包括其他的重担。那么这些重担呢，容易把我们拖下去。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呢，第四节，你们与罪恶相争，还没有抵挡到流血的地步。所以给我们看见说，今天呢，如果奔跑这条路，一定要和罪恶相争。罪那是我们最大的敌人。所以你看希伯来书在这里所用词啊，都是什么？都是勇敢啊，都是忍耐，还有呢，就是好几次都讲的存心忍耐，所以都是用这样的，都你看都是用这样的字。那原因在什么？原因在哪里呢？就是因为当我们走这一条，当你看，你看见很多东西，所以呢，讲罪的时候呢，你要和罪恶相争。那许多时候我们根本不和罪恶相争。如果你能和罪恶相争的话，要争到什么地步呢？要争抵挡到流血。那么当然，这里面有一个原因呢，因为我们知道的这个流血的地步，特别是指的未知群道来说。但是不一定所有抵挡罪都应到流血，但这里给我们看见说，你看这里有一般人，他们如果要走这条路，他们一定要和罪恶相争，而且呢要到流血。那这句话什么意思？就是不管任何的代价，那一定要和罪恶相争。所以这一点非常重要。所以一个人基础蒙恩得救以后，一定要让十字架在我们上做更深的工作。罪是我们头号的敌人，那是毫无疑问。所以呢，虽然今天我们蒙恩得救了，我们不可能得救了一段时间我们就真的变成 圣人。当然，如果你过圣洁的生活，主恩待我们，一点六说罪慢慢在我们身上脱落。但是你看见说，我们一定要与罪有限制。换一句话说，罪一定要当作一件事情来处理，罪要当作一件事情来办理。那么给我们看清楚，今天如果我们要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我们一定需要与罪的相争。那么这是一面。那另外一方面呢，你们又忘了他劝你们如同劝儿子，说我儿，你不可轻看主的管教，被他责备的时候也不可灰心，因为主爱着他的管教，又鞭打凡所收纳的儿子。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这一面，是我们要主动的与罪恶相争，这是第一。第二，我们永远要记得我们是神的儿女。如果是神的儿女，神如果爱我们的话，他一定管教我们。他为什么管教我们呢？管教就证明说，在我们身上有愚昧，在我们身上有幼稚。所有做父母管教他的儿女，他们目的是希望儿女能够长大。所以旧约的时候，特别讲到鞭打。那当然，现在这个时候，现在这个时代好像不同了，但是不要忘记圣经这个原则还是对的。所以你看见，如果你要儿女成才的话，那么鞭打是必须要。那么在旧约里面讲的鞭打是指打出他的愚昧来，从他身上打出他的愚昧。那我们的愚昧是什么？我们的愚昧就是我们的肉体。那弟兄姊妹，你看见什么时候我们顺从灵，什么时候我们就得了智慧。什么时候我们跟从肉体，那个结果一定是愚昧。你回过头去看，所有肉体所结的果子，一面叫你羞惭，另一面你觉得好像我做了一件很傻很傻的事。有的时候，你看夫妇就是为了夫妻，就是为了很小的一件事，根本芝麻一点事情，结果呢，你看谁都不放过谁，你谁都不放过谁。那么你把我，你这个谁不？结果呢，然后呢，这个肉体到了极点的时候，那就做一些不可思议的事情。那么好了，是不是？那么结果你看，沙发也破了，衣服也破了，但是最后两个人还是要返公司，手牵手，还是要把这些东西买回来。那早知如此，何必当初？但是就是你看，你回过头去想，没有一次肉体不是不累，你去看好了。所有许多事都是叫我们汗颜，都是叫我们觉得红脸，原因在哪里？因为都是肉体做的。那么肉体怎么办呢？很喜，我要记得这个就是这里所说要鞭打凡受纳的儿子，所以十字架就不会放松我们。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十字架的工作就是要对付我们的肉体。所以很明显，这里给我们看两个大的包括，一个是罪，一个是我们的肉体。罪我们一定要抗争的才对。今天我们不能妥协，今天我们不能容忍，一定要抗争到甚至于流血在所不惜。因为姊妹，这就是表示你有寻道者的心情，寻道者的精神，这是第一点。但第二点不要忘记，我们如果如果在我们在主耶稣的率领底下进到荣耀里去吧，不要忘记我们都是神的儿女。那既然是神的儿女，那么有一件事，神如果爱我们，要我们长大，他知道怎么样长大。管教这个词在原文是训练儿童的词，所以这个管教的目的不是叫儿女光光受苦，是希望儿女能够长大。许多儿女身上有太多的愚昧，那些愚昧需要把他赶出去，然后等到有一天他们就能出人头地，然后有一天他们就能够能够在世界上有成就。那弟兄姊妹，所有的父母对儿女都是这样，都是这样的期待。所以这里给我们看，既然我们是儿女，那么今天我们怎么能进到荣耀，怎么能磨成神儿子的形象？那么只有当圣灵进来的时候，然后这些罪和肉体才从后面出现。但是弟兄姊妹，许多时候我们需要十字架的工作在我们身上，因为你知道我们这个人就是不行，我们这个人就是不听话，我们这个人就是背叛。所以呢，下面说，你们所忍受是神管教你们，待你们如同待儿子，焉有儿子不被父亲管教？所以什么时候我们一被管教，记得你知道说主给我们有一个很大的期望，就是有一天能磨成他儿子的形象。所以下面一段，我想听这个都很熟悉的， 那水深深的腹是谁占己？谁是占谁己意管教我们？唯有万灵不管教我们，是要我们的益处。那得什么益处呢？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所以弟兄姊妹，神就安排许多的环境，神叫万事互相效力。那这都是神管教的事。所以，盖亚夫人说，他要亲吻那个神管教的事。那个杖就是鞭打的杖，他要亲吻那个杖，因为那个杖能叫他长大，能叫我们在神的圣洁上。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如果经过这些管教一个目的，益处是什么？就是能够在他圣洁上。那么当然，这里告诉我们说，凡管教的当时，管教的是当时不觉得快乐，没有一个人觉得快乐，反而觉得愁苦。后来却为那练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弟兄姊妹，我们都有这个经历，那个果子，那个果就是平安。所以写书的人说。所以你们要把下垂的手、发酸的腿停下。一个人受管教，他的手全部下垂，他的腿全部发酸，就是这条路根本走不去，走不过去。但是感谢主，如果我们知道说，神管教的手是正许之手把我们带大，那你就会像盖恩夫人一样，我们要亲你的管教，我们的脚，也要为自己。的脚把道路修直，使瘸子不知弯转，然后下面，所以下面说你们要追求与众人和睦，并要追求真理。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有两个目标，当然整个目标是基督徒，但这里给我们看见基督要追求两样东西，这是表示这是两个目标，对不对？一个是什么？一个是与众人和睦，还有一个呢？就是追求神。那与众人和睦，就是说，在神的家里面，不是只有一个，有许许多多，他们是和你我们一同基督身体上的，他们都是神的儿女。那现在呢，如果你要追求神，如果你希望那个魂，希望能磨成神儿子的形呢，如果你巴不得魂能够得救的话，那么就那个秘诀在哪里？很清楚。现在神给你安排一个最好的环境，那么这就是神的家，有这么多神的儿女在你的周围。但是你知道，我们没有一个人是合群。我要说弟兄姊妹，就着亚当的本性来说，没有一个人你合群。你不相信，家庭就是一个最好最好的事。那么在你进入家庭以前，我想你都听见最好听的话，会有最好的应许。但是一进到家庭以后，大家都知道，你把两个在不同屋檐底下，两个成长，两个不同的个体，现在两个有不同的个体，你把它现在放在同样的一个屋檐底下，他没有结婚的，他挤牙膏是挤前面，你是挤后面，那弟兄姊妹，所以你看，光是一把牙膏，你看见你就发现有何等的不同，所以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和另外一个人合的，没有。这就是亚当的关系，所以只有让基督的生命从我们里面长大，只有让圣灵充满我们，只有圣灵把我们这些棱和角去掉，我们才有可能和众人合。所以要追求与众人合，为什么？因为我们不是一个人做基础，主把许多的基督的事给我们，所以弟兄姊妹不可以停止聚会，那些和你一起聚会的人。不要忘记，这就是主要你和他们和睦的，这就是和睦的目标。那在这里面，你看见十字架，不知道要经过多少的，在我们身上多少的雕刻，还要追求圣洁。那不是个人要圣洁，但你教会也一样圣洁。所以很明显，这里给我们很有两个目标：一个是个人属灵，一个是团体属灵；一个是个人属灵，一个是教会。个人是属灵的个人，教会应当是属灵的教会。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就是今天我们走在这条信心的道路上一些具体。现在这个写书的人很明显的摆在我们面前。那么这样，你看 这一部分思路思想呢就搞定了。然后从第十八届开始有一个大的转弯，那这个转弯是很重要的。十八届以前几乎可以说圣灵的重点是放在每一个人身上，但是到了十八届以后你看见就不同。前面所注意几乎是个人的见证，到十八届以后你看见就是团体的见证。所以说你们原不是来到那能摸的山，此山有火焰、密云、黑暗、暴风、脚声与说话的声音，那些听见这声音的都求不要再向他们说话，因为他们当不起所命他们的话，说靠近这山的基建是走兽也要用石头打死，所见的极其可怕，甚至摩西说我甚是恐惧战惊。这是什么？这是西乃山。西乃山就是降律法的山，西乃山就是代表旧约的山。那不要忘记希伯来书的目的主要对象是为列国，要回到希伯来，要退后回到犹太教里。那么弟兄姊妹，现在如果你要形容什么是旧约，什么是新约，那么旧约代表什么？旧约代表是西乃山。那西乃山什么意思？不要忘记了，西乃山很清楚一件事，就是以色列人他们还没有到西乃山以前，他们是散沙，是一个一个一盘一盘的散沙，每一个人那个时候还没有组成军队，是到了西乃山，圣经告诉西乃山他们第一次见神的面。在前面三个月虽然他们也吃天上的玛纳，每天他们也喝那灵磐石所出来的水，你看神供应他们养活的，他们从来没有见过神。西乃山是他们见神的面，但是不要忘记，他们等到见神的面的时候，他们所看的那个景象是什么呢？乃是地震、密云、黑暗、暴风，那是很可怕的一幕图画。因为神列天了很强，现在呢，这个所有200万的他们要聚集在那个广场，到现在你们找到那个广场，所以如果有机会到跟着这个。跟着摩西走，如果你到西乃山，现在你到这个西乃矿，你的确能够找到200万人能够在那个大的那个广场，那个广场就像露天的讲堂一样，而且那个周围的水啊，可以供应200万人至少一年以上，到现在还是如此。所以的的确确不要忘记，在西乃矿也有这么多露天的讲堂，然后呢？神在西乃山好像个大讲堂一样，然后你看每个人都站在那里，就聚集在这个地方。所以西乃山什么意思？西乃山如果讲到犹太教，讲到旧约的话，你要追根究底，如果旧约的来源就是在西乃山，神才和他的百姓立约的嘛。所以以色列成为子民正式的开始，或者以色列成为国家正式的开始，从西乃山开始，这一点非常重要。所以你讲到犹太教，你不可能不讲到西乃山。那么讲到西乃山什么意思？西乃山就是第一次神和他的百姓会面。那不要忘记，到了降律法那天，刚好是五旬节那天，这一点很重要。意思就是说，逾越节吃完了逾越节，他们就出来了，然后。三个月，这个是中国的三个月，其实没有三个月，其实你仔细算刚好是50天，所以是50天那天刚好律法降下来，而且所有的以色列人就聚在哪里？就聚在西乃山，他们要朝见他们的神。所以你们不是来到西乃山，你们不是这些以色列人，但是很有意思，你如果仔细的去读这个去读斯蒂凡讲的那一段故事，他怎么讲呢？等到一起呢，聚在一起的时候，他们说是斯蒂凡怎么说？他说在旷野中的教会，很稀奇。那个时候还没有五旬节，就是五旬节是五旬节以后教会才诞生的嘛。那么斯蒂凡讲这个事的时候，教会还没有诞生，他为什么说在旷野里面的教会呢？所以可见斯蒂凡是用预表来看的，
意思就是说，等到以色列人在西乃山下，他们聚在一堂，200万人站在神面前，领受神的律法的时候，你看有地震，有这个黑暗，有像风暴一样，那是非常非常可怕。甚至于他们说，你更告诉摩西说，我们担当不了，你让神来对你说话。连摩西都说我甚是恐惧战惊。所以弟兄姊妹，没有一个人不恐惧战惊的。你如果今天回到犹太人，如果回到西乃山，你要见神的面，但是没有一个人不恐惧战惊。为什么？没有一个罪人能够站在神的面前。但是奇特，你如果去过西乃山，你就知道。我觉得这个是很值得去。西乃山那个整个山呢，是像一个鞋底。所以有前山有后山，现在所有这个，但是前山呢，前山那个鞋子那个高度就是一下子是2000英尺，所以是很高，是个大的磐石。那么非常有意思在哪里？非常有意思就是说，你如果到后山，你这个后山是山顶呢，就是摩西与神会面的地方。那么圣经告诉我们说，他们不知道摩西怎么回事了。那么有一件事非常有意思的就是，你看见吗？这个圣经告诉我们说，等到这个摩西和约书亚下山的时候，他们只听见下面吵闹的声音，因为他们已经变了嘛，已经叛变了嘛，那么已经拜了偶像了，他们只听见他们的声音，他们看不见。所以什么意思？这个很清楚，就是说从山顶，意思就是说，你如果今天在那个旷野的话，你不可能看到山顶，你看不见那个山顶。这个一点都不错，因为摩西根本没有看到，我在他山顶应该是看见大家了，没有，他只听见。所以可见什么？所以可见的那个整个西乃山下的大磐石在前面，人就站在前面，他们恐惧战惊，应该可以被击杀的。那么神的荣耀当然在身上，在山上，你看见吗？那就是摩西有神的荣耀在上面。那现在问题在这里，如果神荣耀在山上，为什么他们没有被击杀？有一件事很稀奇，圣经告诉我们说，摩西下山，他看不见，他听得见，所以可见什么？所以可见所有的光呢，都不是直接的，所有的荣耀的光不是直接的照到以色列人。如果射到以色列人，每一个人通通死掉，不可能的。所以今天如果大家有机会，很多人去爬西乃山，他都忘记了。你要看看那个西乃旷野，你知道西乃旷野，我可以向大家挑战，你无论在西乃旷野哪一个部分，你都看不到那座山，后面那个后面的后座山。所以这什么意思？这就给我们看，整个西乃山是个大的磐石。那么你看见，等到以色列人能够站在神面前，结果发现他们的确有火焰，有什么？那么你看神的荣光为什么没有把他们击杀了？因为那些光都是反照的光，你看都是射来射去的，就好像烟火一样，是反射的光，它不是直射的光。如果直射的光的话，这些都没有了。如果大家今天有机会到西乃山去看的话，你就会看见这种到今天那个景，那个情形还是那个情形。所以弟兄姊妹很稀奇，这个他们聚在神面前，结果斯蒂凡说他们是旷野的家伙，所以可见他们来到西乃山乃是个预表，预表什么？预表神怎么样把我们从埃及救出来，目的是什么？目的是要我们来到西乃山与神相会，而且是你不要忘记是全体的与神相会。那么从此以后就变成耶和华的军队。在这个以前，以色列人抱怨没有事情发生，过了西乃山以后，每一次抱怨你看神的手就来了。为什么？他们应该长大。所以这个见证是什么？这个见证是团结。神为什么要把以色列人从埃及救出来？就是因为要在列国中间做一个见证，神与他们同在。所以你看见当他们走的时候像行军一样，神就在他们的中间。弟兄姊妹，这个就是神的见证。所以西乃山呢，将律法严格说来应该是指着神的见证来说的。那么这些百姓站在那里，那么我目的是什么？目的是要达到这个目的。但是我们知道后来是发生，以色列人后来怎么拜起金牛犊，他们毁了他们与主所立的西乃山的约，那结果很多事情就发生了。所以那弟兄姊妹，这什么？这是旧约，但是感谢主，现在呢，不再讲预表。如果讲预表旷野中的教会的话， 你看见他们是来到西乃山，但是我们不是。但有一件事是的，教会什么时候诞生的呢？教会是五旬节时候诞生。他们是五旬节降律法，我们是五旬节时候降圣灵，是同一天的。所以这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说，感谢主，你看见吗？今天到了五旬节的时候，那一天，在好几千年以前，他们来到西乃山，那是叫律法。那律法能够成全吗？律法是义务，律法根本就不能成全，他不能把人带到完全。所以你们不是来到什么？不是来到西安，不是来到西乃山，来到哪里呢？你们是来到西乃山。所以感谢主，你看这是新约跟旧约不同的地方。那现在不是讲一个一个的，现在是讲旷野的教会，现在是讲团体，是讲神的建立。所以我们不要忘记，到了十八节以后，很明显的有一个很大很大的。那么你们如果来到锡安山，那么很可能你就会想到耶路撒冷今天的锡安山。那今天的锡安山，如果大家有机会到以色列，我现在实在很危险。也不是很危险，其实你去了一个东西看，它什么都是关的。那如果你现在去有机会的话，你的确能到锡安山。锡安山乃是最小的一座山，然后锡安山再爬上去呢，才是摩利亚山。所以呢，这里说你们来到锡安山，但是下面说永生神的城，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感谢这个不是地上的耶路撒冷，这个很明显给我们看见说。这个地上的这个很明显的给我们看见说，旧约很明显的是锡安山所代表，但是你们是来到是西乃山所代表，但是你们呢是来到锡安山，是永生神的城，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所以感谢主，今天我们来到天上的耶路撒冷，是属灵的，不是属地的，你看见吗？这个完全不一样，所以感谢，所以很稀奇。那么天上的耶路撒冷里面有什么呢？你看，有千万的天使，还有名录在天上诸长子之会所共聚的总会，这就是教会说。有审判众人的神，和被成全义人的灵魂，指的旧约圣徒，有包括亚伯啊什么这些人在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这些在里面，并新约的中保耶稣以及所洒的血，这血所说的比亚伯拉罕的血所说的更美。所以弟兄姊妹，今天耶路撒冷在哪里？新耶路撒冷，今天的耶路撒冷是在天上。那我们不是来到锡安山，我们也不是来到地上的耶路撒冷，这些和犹太教法是，但是我们呢是来到了什么？来到了天上的耶路撒冷。但是不要忘记，这天上的耶路撒冷就是有根基的城，那个有根基的城就是亚伯拉罕他坐在帐篷里面梦寐以求，希望有这是更美的家乡。所以弟兄姊妹，亚伯拉罕他奔跑，他的目标就是有一天他能进到那个新耶路撒冷。但是耶路撒冷不要忘记，这个新天上的耶路撒冷呢，是神所经营的，明白？那么这个就算是，这个就是来到了什么？来到了这个。来到了锡安山，那么这个其实就是亚伯拉罕所期待的、所想望的。让我再去稍微插曲一点，神到底怎么经营这个？神从亚伯拉罕开始，神说亚伯拉罕，亚伯拉罕，结果神要亚伯拉罕把以撒献上，那不是到厨房就献上，一定要走三天的路程，然后到了。他所指示的地方，大家都知道是摩利亚山，是个现实。但是不要忘记，这就是后来耶路撒冷怎么形成的。耶路撒冷为什么是耶路撒冷？因为圣殿。如果你把圣殿拿走，耶路撒冷就不是耶路撒冷。但是我们要问大家，圣殿怎么？哪里有圣殿，哪里才是耶路撒冷？但是哪里有圣殿呢？圣殿根据圣殿要盖在摩利亚山上。所以如果亚伯拉罕不奉献，如果亚伯拉罕在厨房奉献，他是奉献了，但是没有耶路撒冷。所以今天我们的奉献不光是奉献，我们的奉献乃是和神的旨意发生关系。神所要所经营建造的乃是一座有根基的城，他怎么建造？如果亚伯拉罕不把自己奉献的话，你永远没有那座城。 所以就是因为亚伯拉罕献祭了，在摩利亚山把最好的献给神，所以后来圣殿在那里盖起来，不是吗？然后神怎么说？每年三次，以色列的男丁要带一着礼物，就是他们的以撒。最这礼物就表示迦南土产最好的就是每一个人家的以撒。然后也是走好多路程，他们往西安大道走，西安大道就是从各个不同的方向，他们到了那，到了摩利亚山。到了摩利亚山，他们把最好的礼物献给神，就重演亚伯拉罕献祭。所以什么是教会的？你看得很清楚。如果没有亚伯拉罕的奉献的话，怎么可能会有以色列？没有以色列人，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耶路撒冷怎么开始。地上的耶路撒冷，就是因为每年三次他们到那里过节，所以弟兄姊妹，他们说，我如果忘记耶路撒冷，他们追想西安就哭了。他们如果忘记耶路撒冷，他们宁可忘记技巧。你看见以色列人和耶路撒冷是不能分割的，为什么？耶路撒冷，所以是耶路撒冷，因为每年三次，他们都像亚伯拉罕一样，把他们的以撒献上，最好的献上。所以弟兄姊妹，你看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善，何等美，这就变成了耶路撒冷的见证。所以我们知道耶路撒冷，所以是耶路撒冷，因为圣殿的圣殿，圣殿所以圣殿，因为亚伯拉罕在那里献祭。那到今天，大家如果到圣殿上去的话，特别在什么？特别在这个清真寺，你进去一个大的石头，那个应该是摩利亚最高的地方，所以应该是亚伯拉罕献以撒的地方。那不光如此，你今天看这个石头上面有一个长方形的槽，那个槽的大小和约柜大小是一模一样，考古学家发现的。那什么意思？那就很可能就是当时至圣所所在的根基。所以弟兄姊妹现在很清楚，圣殿能盖起来，只能盖在摩利亚的山上，是亚伯拉罕献以撒的地方。所以如果你问我说，神如果要经营建造耶路撒冷，他第一个先要经营亚伯拉罕。如果亚伯拉罕能奉献，你看下面耶路撒冷就确实了。所以弟兄姊妹感谢主。然后呢，你看神应许亚伯拉罕有许多的子孙，为什么？因为慢慢的这些子孙，你看见慢慢这些子孙就成为，然后来你看见，你怎么看见他的子孙？他子孙的表现在于每年三次到以色列过节，一到以色列在耶路撒冷过节，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所以到了这个时候，你看见有耶路撒冷的儿女，耶路撒冷的儿女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对不对？那但是你记不记得我们主耶稣在那地上，他最后一次进耶路撒冷，他哭耶路撒冷。然后呢，马太福音就记载他怎么哭耶路撒冷，他说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我多次愿意聚集你的儿女，耶路撒冷的儿女就是指亚伯拉罕后裔来的。好像母鸡聚集小鸡一样，我愿意你们弟兄姊妹，这就是我们神怎样建造耶路撒冷。他要聚集耶路撒冷亚伯拉罕的后裔，但他们怎么说？定他是国家，定他是国家。所以最后我们的主果然为我们定是国家。那么是不是结果耶路撒冷反而是变成把我们的主定在十字架的那座城？那么是不是我们的主就失败了？我们的主没有失败。你看见吗？因为这个缘故，他就借着他的血就拯救了我们这些人。这个地上的亚伯拉罕地上的子孙弃绝我们的主，但是我们这些人与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教主。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不是来到西安山，我们乃是来，不是来到西南山，我们乃是来到了西安山，这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那弟兄姊妹，借着你的奉献，借着我的奉献，你看见教会的根基就建立在我们的奉献上，是吧？我不是指的钱财，我是指把我们整个人奉献。所以今天如果有一千个人在这聚会，他可以是一千个个人，也可以是个教会。如果每一个个人都把自己扣住的话，你只能说这是一千个个人，一个会众而已。但是如果这里有教会，如果圣殿真是建造的话，一定是盖在摩利亚山上，那一定是盖在我们每一个人 都听见了神的话，我们愿意把我们以撒献上，那是因为信我们把以撒献上。那信的结果是什么？结果神就得着了属天的耶路撒冷。那今天他继续在我们身上经营建造。今天如果我们跟随主，就是伊甸园跟随伊甸园的河一样，你如果没有多久你找到金子，再没有多久找到珍珠，再没有多久找到宝石，这是你跟着圣灵的水流所发生的结果。那金子、宝石跟珍珠的目的是什么？都是新耶路撒冷的财宝。因为神今天继续的经营什么？经营耶路撒冷。所以弟兄姊妹，感谢这是神所要做的。所以现在你为什么希伯来书这么重要呢？下面他就告诉你为什么这么重要。耶路撒冷什么能建下去？耶路撒冷怎么成功的？现在我们来看新耶路撒冷怎么成功。你看啊，下面就下去。我们假定啊，现在我暂时跳一下，我故意跳的啊。我们本来应该现在应该读到24节，应该再读下去，我故意跳到哪里呢？故意跳到第26节。当时他的声音震动了地，但如今他应许说，再一次我不但要震动地，还要震动天。好，现在我很快再读下去，27节。这再一次的话是指于被震动就受到主的挪去，使那不被震动的长生。那第二次呢，如果你仔细读圣经，你若稍微有圣经常识的话，你晓得如果神再一次震动天地，你看见第一个当初是震动地，现在还要震动天。但是不要忘记，如果你读马拉基书，不是读这个读这个什么哈该书的话，那这个是引哈该的话，哈该的话其实是神震动天地，简单来说是震动整个的宇宙。那么那次震动整个的宇宙，受造之物都要挪去，那是什么意思？那旧天旧地怎么样？通通要挪去。那么结果呢？使那不能被震动的长存，最后不能被震动是什么？是新天新地，是很清楚。新天新地是不能被震动的。那新天新地最重要的是什么？是新耶路撒冷。今天的耶路撒冷，新耶路撒冷在天上。到了千禧年的时候，就到了空中；到了新天新地的时候，就到了就来到了新地。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很清楚，今天有地上的耶路撒冷，但是我们是在天上的耶路撒冷。那么天上的耶路撒冷为什么不能从天而降？因为地上的耶路撒冷还存在。什么时候地上的耶路撒冷过去了，新的这个新耶路撒冷才能降下来，否则不可能降下来，是不是？所以弟兄姊妹，新耶路撒冷什么时候出现的？是神震动天地的时候。那一阵，结果地上的耶路撒冷不见了。今天你不要忘记，主后70年很稀奇，同样的事情发生。主后70年，你看圣殿的石头一块不留在一块石头上。那么还有，你看见整个的犹太教就不见了，是不是？但是更重要，神在这里所指的还不光是那个时候，是指说你看见今天为什么新耶路撒冷不能从天而降？因为还有地上耶路撒冷，那这个就是犹太教所在的。那如果这些还在的话，你所以到了新耶路撒冷在中间嘛，刚好在空中，这是千禧年的时候，千禧年的时候，所以一直等到就新天新地的时候，你看新耶路撒冷果然就从天而降，那么旧的耶路撒冷就不见了，很清楚，很清楚就不见了。那么那个新耶路撒冷的种种，其实就是同样就是今天天上的耶路撒冷。所以如果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的情形，你看见你如果光读启示录22章，好像那耶路撒冷很坦荡荡，好像没有人，但如果你读这里千万的天使，还有教会，还有就被成全的圣徒等等，所以就是你要，如果你看见这个原来什么，原来就是神所要建造的什么，所要建造的什么，所以现在懂了，为着把新耶路撒冷带进来，为着神能经营建造的新耶路撒冷，为着那个亚伯拉罕的梦能够实现，因为他等候的有根基的神，所以神今天必须在那里做。那在他工作的里面，他需要做什么？需要做证明。那现在我们回到，那他怎么做？这个不是有点抽象？不错，就是将来来说，因为震动天地的缘故，好了。旧天旧地就过去， 有火焚烧，然后呢新天新地就产生了。所以君子神最后的目的不就达到了吗？这很清楚，在这里就很明显的给我们看见达到了。但是到底在属灵上神是怎么做的，这个要我们要弄清楚，因为这本书是很属灵的，讲属灵的，将来我们就要发生。但到底这个过程，今天既然我们有是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我们既然今天有金子有宝石，神在我们身上做这些工作，那表示说现在神正在建造这个建筑了。那么到底神怎么做？从这个，当然现在圣灵已经交代了很清楚，经过震动以后那个就发生了。那么现在很稀奇，你仔细看第25节，讲完了新耶路撒冷以后，讲完天上耶路撒冷，你看上面怎么说？你们总要谨慎，不可弃绝那向你们说话，因为那些弃绝在地上警戒他们尚且不能陶醉，何况我们违背那从天上警戒我们的。弟兄姊妹，这句话就引到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一节。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一节怎么开始的？我们回过头去看第一章第一节。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是神的儿子说话，神的儿子说了什么话？就是希伯来书一直说到现在的这些话。很明显神的儿子对我们说话的，对不对？所以现在呢，最后讲到这里已经快讲完了，你看见快讲完了，所以你们要谨慎，不可弃绝那向你们说话。向我们说话的就是神的儿子，所以神说的这些话，这些声音你应该要听见才对，因为那些弃绝他，那在 地上警戒他们尚且不能逃脱，何况我们违背那从天上警戒我们的呢？好了，下面讲震动怎么震，你看26节，当时他的声音震动了地。那我问你，当时什么时候？当时是西乃山的时候。西乃山那次你读，如果你仔细的读这个如果你仔细的读出埃及19章的话，是全地都震动，所以当时他的声音震动，他的声音是谁的声音？神借神自己，因为到了西乃山神自己说话。那么旧约神借着众先知说话，现在神借着他的儿子说话，那神一说话一定要产生震动。那一次神临到西乃山，结果整个的地就震动，但是那是旧约。下面说，但如今他应许说，再一次我不但要震动地，还要震动天。那现在你懂了？不错，有一天，当然在环境上一定就是所有旧天旧地都要回去，但是不用忘记今天当初神怎么借着他的话来震动这个地，今天在教你，那今天他照样用他的话来震动天。那教会当然今天是属天，但是今天教会需要经过震动，需要经过十字架的工作。那最重要的，我们要听见他的话。谁听见神的话，谁就受震撼。弟兄姊妹，神说话不可能我们追究缘分，所以感谢主，当神说话的时候，他一面借着圣经说话，一面也借着环境说话。弟兄姊妹，过去这里的三年你还听不够主的话，除了神之话之外，自从911事件以后，全世界都会不光如此，有了萨斯以后，你看全世界的情况都会。我们要问为什么就为什么有恐怖事件？为什么全世界的经济受那么大的冲击？不要忘记，有一件事你要记得，神又要一面神要说话，神一面借着他的话来对我们说话，神也借着环境来对我们说话。那为什么要这样？凡是耐不能耐震的，通通剩下是不能。那弟兄姊妹，这个就是不能震动，所以不能震动的果就是主耶稣所说的天国，最后的表现就是新约。所以这里圣经里面在希伯来书所说所有的赏赐都是指着国度的赏赐，
今天我们如果与他一同受苦，将来我们就和他一同得荣。到了那天，他擦干我们的眼泪，我们得着从上头来的赏赐。我们还没有到那，那是我们的将来，那是我们的目标。因为神一天到晚，他要就好像你们在这里盖的101级一样，你看见吗？这是最高最高的，这是台北市的人，他们试着要搞建造的。要希望能成为世界最高的，但是我不知道能维持多久，也不能更高。那弟兄姊妹，我们的神在宇宙中要建造一个唯一的建筑，你读到启示的最后，很清楚，非常的荣耀，这是神所要建造。今天还在神还在我们身上工作，那神怎么做？神是用他的生命，他能做这么好。所以弟兄姊妹，如果许多时候我们听不见神的话，神没有办法，神只好在环境中。所以弟兄姊妹，我再说，如果你真的能顺服，我们可以少受很多的苦，我们能够少攀很多的大，你信不信？今天我们难处就是，哦，你看你这个约伯，你读约伯就很清楚。其实约伯不要受那么多的苦，你如果仔细去读约伯记的话，圣经说神一次两次对约伯说话，约伯都没有听见，你看见了？所以你既然听不见，那怎么办呢？神只好用旋风，现在约伯听见。所以弟兄姊妹，像如果我们是个顺命的，神为什么需要在环境上来摇我们？不需要。但是无论如何，要紧，你要么接受神话语直接震撼，要么你让神在环境上来唤醒。弟兄姊妹，这是非常非常。许多时候我们像小老鹰生下的小鹰，小鹰很好啊，每天这个老鹰出去就去找一些食物啊，你在窝里面非常好啊，又而且又在青天白日下，又在最高的最安全的地方，那再好不过了。哎，结果他以为永远这样，结果没有想到有一天呢，忽然好像来了台风，这个台风是他妈妈送来的，你看见吗？这个很奇怪，他妈妈用他的两个翅膀拼命扇拼命扇，结果呢一阵台风来，整个窝几乎他根本这个支不住的。那么他一定觉得，为什么父亲为什么母亲这样做，他为什么给我们，他给我们吃给我们穿给我养护我们，那这是我们最好的，我们最安定不过了。但是弟兄姊妹，如果这样下去的话，这个小鹰永远不会飞。所以小鹰如果要会飞的话，你看老鹰一定要搅动那个巢，搅动那个巢根本就是震动，就是震动。你搅动那个巢，然后现在怎么办？现在他只好飞。那飞的时候，老鹰老早知道，他没有多久很容易就摔下来，那摔两个月，一摔到磐石就完了。所以他刚要摔飞，这个刚要摔下去的时候，老鹰就拿翅膀就接过去，然后呢，你看见那个小鹰呢就在母亲的翅膀上。神怎么说？当以色列人从埃及到西奈山。他是我把你们背来，好像老鹰背着小鹰。那小鹰很高兴，你看看我从埃及一下就到了西奈山，他以为他在那里飞，其实不是他飞的，是老鹰在那里。那这样你看小鹰怎么样就长大。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乃是来到西安山。所以现在你看见说，今天如许多时候，你看见神是用他的声音震动的，神说话，你看神说话。但是感谢神，不光是借着他话来说话，神也用环境来说话，万事互相效力，是叫爱神的。弟兄姊妹，你总得听见神说话。所以弟兄姊妹一开始就讲神借他儿子说话，这是最后的话。但是呢，你们不可弃绝向你们说话，你们弃绝就表示你根本听不见。听不见弟兄姊妹，你不接受环境，你不接受神话语直接的震撼，结果那些外面的震撼。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在纽约的弟兄姊妹就很深很深的感觉，911的事件好像我们从梦中被叫醒，从那天以后纽约完全不一样，美国也完全不一样。你们不会感觉到，就好像我们不能感觉到台湾经过沙士，你们不能感觉到美国那纽约客所经，纽约客简直像惊弓之鸟一样，他每天的警戒性都是最高的。
因为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如果恐怖分子真的丢一个肮脏蛋，你根本不晓得怎么，你根本不知道，你根本你不知道他在什么地方冰冻，你根本不晓得，一下子几十万人就没有了。所以到了警戒性高的时候，在那个地铁里面，很多人在叫床头面积，这个越来越紧张，大家。弟兄姊妹，在那一段时间，每一个人上班的时候，他们都要祷告的，去但愿叫王不遇见凶恶。你不知道，弟兄姊妹，今天除非有的人经过美国的苦难，他们才会懂得为什么他们像惊弓之鸟一样。所以弟兄姊妹，这证明什么？这证明美国人以为平安平安，像纽约应该是最好的地方，结果没有想到，弟兄姊妹，神是用这个闹钟音把大家叫醒。现在你还谈一谈明白说，今天我们所知道的恐怖主义是新的恐怖主义，刚刚开始，所死的人不过是3000人，但是等到有一天到了第6次号吹响的时候，你看见人类1/3的人要不明不白的死去，那新的恐怖就要达到最高点。如果你明白过来，你知道，你就现在就会想，还有一点点时候，那要来了就来了，并不是。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能看见，我们越靠近主的再来，你越能看见震动是越好。但是很清楚，震动的目的是把能震掉的通通震掉，所有肉体的一定震掉，所有属地的一定震掉，属天的所有的圣洁，这火应该把旧天旧地都烧掉了。但是彼得告诉我们说，我们应当怎样圣洁？那个圣洁可以经过火，还有我们的义能够经过火，因为新天新地有义。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想很清楚，这个就是给我们看的今天神是要做的。那么然后到了最后13章，我们来看第1节第4节，我们在这里本没有长存的城，乃是寻求那将来的城。你看见吗？当这个路加也好，或者像路加的人写这封信的时候，信也好，他说我们本来没有长存的城。很多以色列人说耶路撒冷就是永远的，但是这里告诉我，他们说没有长存的城，因为没有多久，根据希伯来说的话，根据希伯来说的话，这个那渐旧渐衰的就必快一点，再给你几年，一块石头不留下一块石头。那我们怎么办？我们乃是寻求那将来。所以你看，这个思路完完全全习惯了，是不是？那么现在我们要问，我们这个城是地上的城，所以我们要寻求天上的城。那么现在那个地上的城是怎么回事呢？所以到了希伯来书最后给我们看见地上的城，所以希伯来书没有讲圣殿，但希伯来书的确讲了地上的城。那怎么知道呢？你来看，读第11节。原来牲畜的血被大祭司带入圣所做赎罪祭，牲畜的身子被烧在营外，你看见吗？有个营外，烧在营外，对不对？然后下面说，所以耶稣要用自己的血叫百姓成圣，你看这是平行的，对不对？然后也在城门外受苦。这个城门的外，这个城是什么？是耶路撒冷城。我们都知道主耶稣是在哪里钉十字架的，在城门外钉十字架。如果今天到耶路撒冷去的话，你看那个哥哥他是在城门外面，而且那个附近现在是汽车站，最早最早是他们骆驼在的地方，所以人很多的地方，所以他们把人钉在十字架，那是最好的地方，让这个斩首示众，不是斩首示众，钉十字架示众。所以呢，在那里，这就是主耶稣钉十字架，你看就很清楚。那为什么要推到耶路撒冷城门外面去呢？耶路撒冷又不是圣城。如果圣城它应该是最圣洁的，我们的主就是那个圣者，只有他配死在圣城里，对不对？但是他们说不，我们定把他推到外面去。为什么？因为犹太人在耶路撒冷，他们把他们所有的垃圾通通是丢在城门外嘛，丢在新的。